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9篇，国度实现的小影，马太13章53节至17章8节的记载，描绘出跟从属天君王，从他被弃绝到进入国度实现的路。跟从他的人不仅与他同受犹太人的弃绝，并且被外邦政治迫害，甚至殉道，所以他们与主同在旷野，处境贫困，然而却从主得着丰富的看顾。当他们在风暴的海上顶着逆风时，他行走在海上，平静了风浪，带他们渡过。当时许多病人因着摸他得了拯救，但假冒敬拜神的人却来质问他，因为跟从他的人违反了他们的传统。接着门徒跟从他到了外邦境内，在那里一个鬼附的外邦人得了医治。以后他们跟从他经过加利利海边，上了山，在那里患各样疾病的人都被治好，并且在荒凉的旷野，跟从他的人和群众的需要再次得着丰富的供应。接着当日的基要派和摩登派的人都来试诱他，他就指明他要受死，成为他们唯一的神迹，就是兆头。然后他吩咐跟从他的人要提防基要派和摩登派的教。经过这一切之后，他将跟从他的人带到圣地边界，靠近外邦之地，使他们得着基督召会和十字架的启示，做他们进国度的路，最后在国度的实现里将他们带进荣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见主的变化形象乃是国度的小影。如果我们把上面所提到的一切事和我们的经历比较一下，就会看见我们今天的路和13章53节至17章8节所启示的路一模一样。在达到荣耀的路上，我们面临弃绝、风暴和控告，我们经历吃，我们提防教，并且得着基督与召会的启示。此外，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并且否认己和魂生命，这些乃是达到荣耀之路的步骤。马太13章53节至17章8节乃是关于道理奇妙的一段。34年前，我在上海曾释放关于这段话的信息，当时我刚到那里，在工作上是倪弟兄新进的同工。有一个主日早上，我应邀释放信息，于是我接受负担讲达到荣耀的路这个题目。我请会众读三章以上的马太福音，从13章末了至17章首段，然后我释放了关于这几章的长篇信息。那篇信息所有的点几乎都和这几篇达到荣耀之路的信息中所说的一样。虽然我还没有看见吃的事，但信息的结构和这几篇的相同。在达到荣耀的路上真是美妙，我能见证在已过的44年间，我走过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我经历了弃绝、物质需要的缺乏、风暴以及控告，此外我也看见了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因着我走这条路这样长久，就一面说我已经进入了荣耀。我们中间其他的人或是在荣耀里，或是很接近荣耀。虽然我们有些人可能在荣耀里，但我们仍在达到更大荣耀的路上。我们都需要继续走在这条路上，直到主回来。马太16章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这应验与主在山上的变化形象，他的变化形象就是他在国里的来临，就是他在他国里的来临。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看见了这事。马太17章1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领他们上了高山。 十六章主启示基督与召会是在黑门山脚，过了六天主就变化形象，因此这里的高山必是黑门山。我们要得着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必须远离宗教的环境，但要看见变了形象之基督的意象，就需要上到高山，远超过地平。二节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很少基督徒领悟基督的变化形象，就是他在他国里的来临。以往我们曾指出，主的来临不会突然发生，乃是会逐渐来临，就一面说主将从天上回来，但就另一面说他将从我们里面出来，他自己完全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就是他来临的时候。照着马太17章1节和16章28节，他的来临就是他的变化形象，他的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当他变化形象时，他就得了荣耀。现在我们必须看见得荣耀的意义。基督这位神成了人时，他的神性化身在他的人性里，他是独一兼有神性和人性的人，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他外面是人，里面却是神，神隐藏包含隐匿在这人里面。荣耀就是神得着显明，神得着彰显。荣耀一点不差，就是神得着显明，被人看见。隐藏在耶稣人性里的神就是荣耀，因此荣耀神圣的元素隐藏在耶稣人性的元素里。他在地上行走时，没有人能看见他荣耀的神性，许多人看见了神迹，领悟他是不寻常的人，但在他变化形象之前，从来没有人看见过隐藏在他里面的荣耀。有一天，他把三个最亲密的门徒领到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主耶稣变化形象，意思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所饱和。我们可以说，他的人性被神性所浸润，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等于他在他国里的来临。这指明基督在他国里的来临连于他的变化形象，他的变化形象在哪里，国度的来临也在哪里。国度的来临乃是主的得荣耀，主的变化形象，他的得荣耀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这就是变化形象的意义。因着主已经变化形象，他现今就在荣耀里。当基督变化形象时，他的人性得了荣耀，他的人性被带进神的荣耀里。在那时之前，神在他里面，但他的人性不在神的荣耀里。当他变化形象时，他的人性完全被他荣耀的神性所浸透。在将来国度的实现里，基督就是这样，他将是兼有神性和人性的基督，但他的人性将被他的神性所浸润。日子将到，那时我们不仅要看见，也要亲身经历这事。现今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同神圣的性情，然而我们仍有天然的人性。不论我们多属灵多圣别，我们的人性仍是天然的，还没有被神圣的荣耀所浸透。但在国度实现的时候，我们的人性将要因着我们里面荣耀的神性而得着荣耀。反对者也许会指这是进化到神里，但这并不是进化到神里面，这乃是得荣耀。反对者需要读罗马八章三十节，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要反问反对者，他们认为得荣耀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认为得荣耀是仅仅 进入荣耀的范围吗？这是对得荣耀非常肤浅的领会。得荣耀就是被神的荣耀所浸透，那就是变化形象，不是从外面来的，乃是从里面来的。有一天我们要使不信的人大吃一惊。贴后一章九节说，在那日当主来，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并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时候，不信的人会因着我们得荣耀感到震惊，因为我们的人性和不信的人一样，他们无法看见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但日子将到，他们要看见荣耀的不同，因为我们的人性要被神性所浸透，并且我们要成为荣耀的子民。我们不仅是属灵圣别纯净清洁的，我们也是荣耀的。这就是国度的来临，我们等待着这事的发生。三节说，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谈话。摩西和以利亚代表要在国度实现里的旧约得胜者，他们二人显现在国度的来临里，也就是出现在国度的实现里。在这国度实现的小营里，不仅有旧约的得胜者，还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所代表新约的得胜者。在这实现里，我们瞥见将来国度完满的实现。我们来看代表律法和神言者的摩西和以利亚被错误的与基督同列。摩西死了，神将他的身体藏起来，以利亚是活着被提到天上。神特意做这两件事，使摩西和以利亚能与基督一同显现在变化山上，他们也是神所保留的，要在大灾难时做那两个见证人。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申言者。律法和申言者是旧约的构成成分，做基督完满的见证。这时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出来，照着旧约所说基督的死，与他一同谈论。我们已经指出，神将摩西的身体藏起来，并且以利亚被提到天上。然而以利亚不是被提到三层天上，行传二章三十四节指明，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升到天上，因此以利亚并不是在三层天上。神将摩西的身体藏起来，并且保留以利亚直到基督变化形象那天。当基督变化形象时，这两个人与他一同显现。在四节彼得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表明彼得认识摩西和以利亚。也许你稀奇，彼得怎么会认识他们？在主与摩西和以利亚的谈话中，必定有些指明他们的身份，使彼得能认识他们。彼得可能说过，这是摩西，这是以利亚，真高兴见到你们，哦，在这里真好。彼得兴奋地提出荒谬的建议，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荒谬的提议将摩西和以利亚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意思就是使律法和申言者与基督平等，这完全违反神的经纶。在神的经纶里，律法和申言者只是基督的见证，不该摆在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五节说，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看哪，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父表白子的这个宣告，第一次是在基督受尽上来之后，那尽是表征他从死里复活。这次是父第二次宣告同样的事，在子的变相中表白子，这变相是要来之国度的预表。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当听他，不该再听律法和申言者，因为律法和申言者都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得了成全。 门徒听见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就面伏于地，极其害怕。主耶稣近前来摸他们，叫他们起来，不要害怕。其后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彼得提议把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律法和申言者，与基督一同留下，但神取走了摩西和以利亚，只留下耶稣一人。律法和申言者是影儿和预言，并不是实际，实际乃是基督。现今基督这实际在这里，就不再需要影儿和预言。在新约里只该留下耶稣一人，耶稣是今日的摩西，将生命之律分赐到信他的人里面。耶稣也是今日的以利亚，在信徒里面为神说话，并说出神，这就是神新约的经纶。神取走了摩西和以利亚，以为他不容忍他的儿女，将任何人，因为他不容忍任他的儿女，将任何人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列在同等的地位上。因此当门徒看见主耶稣时，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对他们是一个功课。在国度里，神不会容许人使律法或申言者与基督平等。既然国度来临了，除了基督以外就不该有别的。今天在神的经纶里，基督乃是活的律法者，他是那赐生命之律者，以讲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因此基督是我们的真摩西，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影儿。摩西颁的律法不是真律法，乃是死字句的律法，真律法乃是生命的律法，唯有基督才能将这律法赐给我们。因着他已将生命的律法赐给我们，他就是真律法者。再者，在神的经纶里，基督也是真申言者，以利亚也是基督的预表影儿，基督是真申言者。基督在我们里面不仅将生命之律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也为神说话，基督说出神。因为我们有基督做真摩西真以利亚，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我们就不需要其他的摩西或以利亚。我们等候国度来临的时候，必须学习不要把摩西以利亚或其他的人与基督列在同等的地位上，反之我们需要学习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摩西和以利亚。他是将生命之律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一位，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现实真实主观的摩西，从里面规律我们。此外，他也是我们现实且主观的以利亚，不断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并且说出神，我们必须听他。主在门徒面前变化形象之后，彼得可能觉得又喜乐又伤痛，他也许因着受责备而觉得难过。在这样荣耀的光景里受责备，乃是严重的事。当人人都很高兴的时候，彼得说了胡话，为此他受责备。也许雅各和约翰对他说，彼得，你总是做这样的事，也许现在你学了功课，当我们和主耶稣在山上欢喜快乐时，你说了胡话，也受了责备。可是彼得，我们和你一同受到震惊，若不是你先受震惊，我们也不会受震惊，但请你别再那样做了。九节说，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不要讲所看见的告诉人。所看见的直接翻译就是这异象。若不在基督的复活里，没有人能看见这位变化形象得着荣耀之耶稣的异象。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国度的实现只能在复活里启示出来，凡不在复活里的人就没有资格看见这实现。即使国度的实现尚未来临，我们若相信复活并活在复活里，我们就必在荣耀里。当我们在复活里生活行动，我们就觉得自己在荣耀里，且能看见国度荣耀的实现。因此国度的实现只能启示给那些在复活里的人。为这缘故，主耶稣嘱咐门徒不要谈论 他在他国里的来临。下面我们看施浸者约翰，就是在国度以前来临的以利亚。在十节，主的门徒问他说，那么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以利亚先来乃是根据马拉基四章五至六节。在十一节，主回答说，以利亚固然要来，并要复兴万事，这话要应验于大灾难时候，那时以利亚是两个见证人之一。如马拉基四章五至六节所预言的，在十二节继续说，主继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苦害。这是指施浸者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却遭弃绝。这里讲到施浸者约翰，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却遭弃绝，被斩首。门徒有个神学的问题，他们似乎对主说，主耶稣，你的国已经来临了，我们也看见了，但经学家告诉我们，以利亚将在国度来临以前出现，我们看见你在你的国里来临，以利亚却没有出现，怎么会这样？门徒因着有一些圣经道理的知识而受到搅扰。我若是他们当中的一人，我会问相同的事。门徒的问题合乎逻辑，与彼得在山上荒谬的提议相对。我们常常在荣耀的光景里做荒谬的事，但我们清楚，清醒之后我们就很合乎逻辑。主耶稣告诉门徒，以利亚要来，并要复兴万事，这话指明国度尚未完全来临，将来会有国度完满的实现。在这之前，以利亚要来，一面以利亚已经来了，但另一面他还没有完全来临。施浸者约翰是以利亚，但他并不完全是以利亚。以利亚完全来临要发生在将来，已经来临的那位以利亚被弃绝并且被杀。门徒领会主是说施浸者约翰，正如基督变化形象就是国度的来临，但不是完全的来临。照样施浸者约翰的来临就是以利亚的来临，但也不是完全的来临。在国度完全来临之前，以利亚要完全来临。圣经中预言的应验常是这样，首先有局部的应验，然后有完全的应验。我们经历在荣耀里原则上也是一样，在已过的年间我经历了在荣耀里，但这经历并不完全。当基督的国度完全实现时，我们都要完全进入荣耀，但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变化形象里看见将来国度实现的小影，这小影向我们保证完满的实现必要来临。